欸，为什么你满身大汗？
为什么你不穿衣服？因为我在
高雄热。
Hello， 大家好，老哥，大家好，我是威廉，
我是宝莉娜，
欢迎收听高雄的哟哟哟哟。今天是这个清明连假录音，特别开心，
对，特别开心嘛。
对，但其实我这个清明连假没有去任何地方，
真的假的？因为我
难得吧？
你是最喜欢拍照的人，
对啊，因为我其实前几周末都不在，所以我就想说要冷静一下，
沉淀一下。
对，然后刚好最近又稍微有一点家里的事情，所以就没办法太常出去这样子，所以干脆就是，因为我本来也是这三天想说要不要去台湾祭，对，最近很红嘛，台湾祭刚好昨天宣布取消了那个
某一个团体的，
我都会叫成苏丹红。
我昨天因为你知道那三个字很难让人马上联想，你就会想说回丹村村什么
回村丹，对对对对，然后我都会叫苏丹红。对，但是其实他的歌是蛮红的，就是那个鲜花这首歌，
我没听过。
你没听过？ OK，
我可能听到我就记得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联想他的歌词，歌名这样。
我真的是都会想说我下次去 KTV 要唱这首歌，因为还蛮朗上口的
啊。OK，
对对对对，然后又有一点技巧性这样，所以就其实对这个团体要来其实很期待耶。我并不是说完全不认识这个团，我是有点期待的，所以我有想说要不要去台湾祭，对，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上礼拜去大港我已经折腾到，
你已经体力用尽，
30岁的听团生活就觉得隔天就想要直接躺下。
而且现在的台湾热到一个不行，现在明明才清明，说好的清明时节雨纷纷的，不好意思，在台湾没有这种事情。
对啊，
我们这被太阳无情的攻击。
但是你知道上礼拜其实北部是倾盆大雨，雷雨交加，
真的吗？
对，你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新闻，包括我们今天也会讲，其实是蛮天气蛮糟的，然后那个雷雨会吓到人的。然后在台湾在高雄同时是一个超级晴朗的情况，就觉得哇，这天差地别，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其实大港蛮舒服的啦，对，因为我们刚有稍微聊一下我的感觉，其实我的总体评价是舒服，
舒服。
对，因为我第一次去嘛，那他其实办了十几个年头，那第一次去当然就是一个蛮过时的。对，但我其实之前是有去过其他音乐季，包含我去年有去过台湾季，所以评价大港就会相对来说高很多。除了它是收费的活动，当然整体的素质我觉得还是有差，因为去年在台湾祭你就感受到那个年龄层非常非常的低。
你好像有讲到，对
对对对，就超多屁孩的。然后在大港开唱虽然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为主，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零星的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甚至有很多爸爸妈妈带他们的婴儿小朋友来，这样
中年人，
对对对，中年的人也可以来享受音乐。这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蛮容易看到明星的，对，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他是付费活动吧，所以感觉就是很多网红艺人特别更喜欢来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出现在旁边。
你有看到谁吗？
我看到美秀集团 的吉他手修齐跟他的贝斯手庭文，他就站在我旁边。
哇，很近耶，
很近。而且我没有看，我没有发现哦，就是我就是在听那个日本团，有一团很屌的叫做 The Zen Boys， 然后大家正嗨的时候，就我女朋友在旁边突然发现说，那个长得像修齐耶，那我就说靠北，那就是修齐啊。对对对，然后再往旁边一看，这个女生看起来很漂亮，是谁？然后我看一下，好像是那个贝斯手，对，就
所以你有去跟他们就是
没有，我是一个非常棒的，
你就没有打扰他们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团就是 那个日本团第一次来台湾，然后算是很技巧派的，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在旁边身为乐手也是非常的兴奋，对，会在那边哇很赞很惊叹，然后一直在那边赞叹不绝，所以我就想说那个心情不要打扰他好了，至少要等那个表演结束之后再跟他们相认会比较好。结果好像还没结束他们就
撤，
因为他们可能不想要就是
被人家发现，
被发现，或者是在那个结束的当下被围观这样，所以就所有人撤这样。当然在过程会慢慢发现越来越多眼睛投射过来，就这样子。对，然后除了他还有看到 Aquaman 啊，然后、
Aquaman
对 Aquaman 就是那个饶舌冠军，去年的大嘻哈冠军。对，然后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蔡英文跟陈其迈其实有来大港开唱的现场，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分享这样。所以大港开唱整体来说就是舒服，而且这个交通建设啊，然后旁边有一堆摊贩啊，就你知道博尔市集那一种，它就是在每一个舞台旁边都有市集，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充满的什么食物水跟厕所，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但台湾季就你知道在那个
会比较坎坷一点，
坎坷一点，你有一点像是那个年轻人露营都是去搭一个野营，然后中年的人去露营会去买一堆奢华的露营设备，这样
okay, 要去 glamping 一下，
对，感觉有这样子的差别，这样、
okay. 所以他还是花多一点钱去让自己舒服一点
的，对，不一样的感受啦，好吗？那你呢？你哎、欸，对你应该就是昨天应该有感觉到地震吧？
有啊。当然有，全台都感受到。
对，全台其实还蛮大的。那你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吗？
没有，我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它地震的时间是大概7:58吧，那个还不是我们起床的时间，所以就是被地震。我本来想说，
太晚了
吧，我本来想说这个床怎么会摇成这样，然后我就还发现不对，是地震，然后就马上惊醒，然后赶快先把我的狗抓着，然后就是赶快去扶一下，就家里有没有扶东西就换，就是就好像没什么事就停了这样子。
真的就是还蛮 peace 的，而且你是住透天，所以感受上跟我应该很不一样。
不一样，对，
因为我是在10楼左右吧，所以高雄虽然只有4级的震度，但我也是感受到那个毁天灭地的可怕。
对，因为就是住越高，真的就是体感越强烈。
对啊，然后整栋大楼在那边就是墙壁会尖叫这样，奇怪奇怪，轰隆轰隆，很可怕。
对，
对，我也是第一次是，通常地震来是要做那个躲避嘛，有一些防灾的知识这边宣导一下，就是地震来要躲在坚硬的桌子底下。
对，然后现在好像说。不要去躲在什么黄金什么什么救命三角那个地方。
哦，真的吗？
对，
有这个说法吗？
对，因为好像我前几天是看到说，其实你躲在那个黄金三角还是很有可能会被压伤这样子，所以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就是可能就是顾好自己的头部啊，就是不要被压到什么。
然后家具可以改用一些比较坚固的材料。
对，我真的我最近看到很多人可能之前在装潢房子的时候就想说，哎、欸，那我的柜子可能就不要锁死在墙壁好了，什么啊？结果这次地震，全部的柜子都倒。
哦，对，这不行哎、欸，真的。
墙壁就是如果你住在可能刚好比较高楼层，或者是刚好在断层带附近，你就是我觉得家具可能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这样。
对，尤其是北部或者是东部的朋友。
对，我觉得北部这次好严重哦。
对啊，
好多人的家里都直接倒到一个那个外星球吧这样。
对啊，对啊，所以就觉得蛮庆幸的，就是高雄这一次不是非常大的损的这个震度，但是我自己也有家人在花莲啊，所以
他还好，
他们是比较新的房子，对，然后但是家里也是倒得一塌糊涂啦，然后那个鱼缸还整个倒下来，然后破掉，直接贡献了一条金鱼的生命，这样
哦，金鱼、
啊，对，不过好险，他那个我姐的小孩很淡定，他还在睡觉，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那很好哎、欸，
那很好哎、欸，不然会是一辈子的阴影哎、欸。
欸、你有曾经就是在地震当下就是在那个震央的时候吗？就是尤其是这花东地震、
好像没有，
没有啊。
最近的就是好像有一次在旗山还是美浓吧？
啊，对对
对，就最近那一次，不过那一次我还在透天，所以、
还好
没有很严重。对，
我忘记是多久以前，然后因为花东常常发生这种6-7级的地震，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人刚好在台东，然后就那一次的震央是在花莲，那次好像7级吧，
哇塞，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人生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摇晃度、欸、
哇，
你知道我以为我是在一个你知道游乐设施还是什么上他故意给你这样子摇、哦、就是你完全是站不直，整个房子就是在就是感觉在一个平台上那样移动，
哇，那很夸张耶，
对，然后反正大家都赶快冲出去，就是刺激啊，
对啊，这时候就是想说那个，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吗？不行吧，
就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又住大楼的话，你就真的只能给他 let it go 了。
这样说好吗？
对，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适当的这个防灾措施还是要做了。因为其实像这次有花莲有倒塌嘛，然后有一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标是那个早餐店。
哦，对对对，
早餐店在八点怎么可能会没人？
对，
所以我看那个新闻是说，解释说他们其实在地震的当下。就所有人就冲出来，
我有看到那个画面、欸、
对啊，那如果你这时候还是那个听天由命的心态的话，他们直接被压在下面，
就是拜拜了，
直接与世隔绝，对吧、啊、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防灾的小知识，然后也提醒就是自己跟大家，就是在这个这么激烈的地震之后，如果可以的话去复习一下地震该怎么做。
对，真的。
对，因为我完全没有具备这个知识，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去准备一下，
因为你是听天由命型啊。
对啊，然后虽然在录音的当天是地震隔天啦、啊、但我们上架会是好几天后了，所以希望这时候你的地震的心情已经平复然后你的这个崩乱的房间跟倒塌物已经获得很好的整理，
嗯，
那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吧，今天新闻量也是不少哦，我们就赶快开始、嗯、
好，高雄大港开场青旅哄抬房价，一床2700遭罚150,000。好，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高雄最近活动很多嘛，然后就是高雄观光局特别有针对，就是旅宿业，就是说，哎、欸，你们不可以乱哄抬房价哦，乱哄抬的话，我们可是会罚你钱的。结果呢，就是最近就是上礼拜有五月天跟大港开场嘛，然后有很多饭店全部被订满，然后结果就有一个民众在网络发文，然后就说，哎、欸，有一间青旅，他这样一个房分成十个床位，然后一张单人床要2700，然后观光局去查完之后，直接开罚150,000。对，很夸张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照片的话，那个照片那个根本就不是房间，那个我以为你不讲我以为是一个就准备要火化的一个洞，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
这么夸张、
那個、真的很夸张，因为那个是那个什么爆料，好像是爆料公司出来，我那时候不是有马上截图给你看、
欸、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我就说这太扯了吧，因为那个就是凭什么2700啊，你知道吗？
就是很明显就是在刻意炒作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因为你会去睡这种房间的通常啦也都是年轻的青年学子，然后想说来享受一下演唱会嘛，来看一下大港开唱，那你知道那些听团仔啊，就是在他们可能对床位也不是很在意哦、喔、因为他可能就是喝醉了才回家，然后也就是在一个非常就是只是去休息片刻，然后又要出门隔天的这个活动这样，所以其实床位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很在意，可是我觉得这个哄抬的价格可能也是太离谱了吧。对，然后让我觉得比较庆幸的是，在有民众这样子在网络上 po 文的时候，那个观光局马上就去稽查这个旅馆、欸、
对
对啊，然后直接开罚150,000、欸、我觉得这个高雄市政府也太猛了吧。
没有，因为这样子才会怎么讲，越鼓励，就是应该是说这样就是等于说你让大家所有的消费者知道说、哦、我们也是有在管这件事情。
嗯，对，真的是，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政绩宣传的手段吗？就觉得哦，真的是有在做事。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其实观光局就已经相继的对于之前的演唱会有一些房价较高的行为做出纠举、嗯、甚至罚款嘛。
对啊，然后甚至还公布名单呢。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真的很扯，所以马上被疯传到网络上，然后没想到还真的因为这样巡线，然后就针对这个青旅去做罚款的。那3月30号、哦、这个三个房间这个青旅真的很夸张，它分别销售的价格是27,000、18,900和13,600，和登记被查的房价15,000、15,500跟9,000超过40%，所以被稽查。
请问是好意思、欸、
好意思、欸、真的是很夸张、欸、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吃人够够啦，所以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法律，其实它是一个发展观光条例去采罚，只要超过平日价格的 40%， 那你就是违法的行为这样。所以也就是说虽然也是有市场机制的考量，可能对于比较需求高的日子你可以调涨，但是不能调涨太多啦。
对
啊，那之前也有聊过这件事嘛，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的房价问题其实影响一个城市观光客来观光的一个感受啦。
是，
对啊，因为如果通台太多，大家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观光友善的城市，所以可能就不那么想来。
像之前台北那个，就是我台北那时候可能也没什么活动，可是因为大家之前不就在说国旅现在很夸张，国旅很难玩，
对，
因为房间都很贵，那如果这样的价格我还不如去一趟日本都还比较划算。
真的，
对，因为之前可能就有看到一些新闻在说去台北然后住了一间可能普通的饭店就要花太了大概快10000块一个晚上，
对对对，
想说太扯了，就是这样就变成说大家就会有别的选择，就不会想要去你的那个城市这样。
啊，但其实我有观察到一个蛮值得讨论的现象，我没有答案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看看，因为台湾的饭店服务业其实是蛮缺工的状态。
对，
就是说很缺人嘛，然后老板都说找不到人，那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你只要花更多钱就可以找更多人，但其实花更多钱你房价就要提高，但是现在台湾的房价也不是说太低啊，那怎么还会有这个现象？我就在想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跑去哪里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很矛盾。
但我觉得旅宿业本来就是一个算是蛮成本蛮高的，对，因为你看像他要准备备品嘛，然后洗换床单，然后可能还有各种清洁，然后水电维护，这些其实成本我觉得算下来是蛮高的，然后你用人力当然就不用说了，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可以慢慢导入机器人
哦，因为就是比较智慧的手段。
因为我之前去新加坡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你有时候按一些客房服务，结果来敲门的并不是人类，是机器人，他来帮你送水
啊，
就是他会对，然后那个时候
我傻眼，
对，反正他们其实会有很多机制，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就是那个智能 check in check out 这个机制可能就要变得比较你知道比较可能高级一点。
哎呦，
因为像我那时候
智慧城市，
对，我那时候去新加坡，他们整个大概整个我看到的人啊，除了在那些什么餐厅啊什么游泳池那些的工作人员之外，柜台只有2个人，然后呢其他全部都是房客自己 check in check out， 然后，
这样还不错，
对，然后就是还有那个机器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想。
其实真是还不错，
对，
而且我这次去日本也是大部分都是自己 check in 的，
对
对，其实都还蛮顺畅的，所以其实还蛮鼓励用这种方式去提升大家的那个体验，但是同时又可以照顾到成本上面的问题，这样
是，对，
好，所以就是感谢这个观光局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对，知道你们有在好好的稽查，
对啊对啊，就是还算是有为演唱会经济或者是为一些观光经济做出一个非常大的努力吧。然后因为这礼拜应该说上礼拜有五月天跟大港开唱同时2天嘛，然后就很多人在激战。
哦，我有看到一个很嘴的，但是我不想说出来。
真的，身为五月天的前粉丝，
我觉得我不管我是不是粉丝，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你知道很故意。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那张图就说哦，是我的话我要去听大港，因为至少是整场，我就觉得好呛哦。没有，我已经就是怎么讲，我不管是不是粉丝，我就是会觉得听到就觉得哇你好呛哦这样子。
你知道我那天在跟朋友讨论，然后我还跟他说这一段你不知道要不要放哦，我还跟他说我觉得五月天好像没什么才华。应该这样讲，我要修正我的说法。所有的创作者在初期肯定是能创作能量最厉害的时候，
对，
但到了一个高峰之后呢，迎接的往往只有下坡。
但是我觉得
用这个方法诠释会不会比较温和？
但我觉得你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五月天现在唱的是回忆
哦，
是回忆，
跟周杰伦一样。
对，他们唱的是回忆。
对啊，
才华这个东西呢，在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呢，已经用很多了。这样的说法好像也行吧？
对对啊，然后其他你说大港开唱这些团稍微年轻嘛，所以还在挥霍他们的才华，
对
对对，所以还有一些值得期待的地方，
是，
这样解释应该是不错，OK， 那 因为这样说就不是五月天没有才华，而是他的才华非常的达到一个顶峰了，
对，
无法再超越了境界了。
对，而且你知道心境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创作或者是你要表现出来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嗯，
对，
没错。
哇，我
这个解释，
我们的口才真的越来越好了。
哇，真佩服自己。我们赶快下一个新闻。
好，蔡英文先生大港开场，台上艺人竟连珠炮骂。连珠炮狂骂，万人暴动。好，这是怎么一个回事呢？好，就是
又是大港开唱的新闻，
又是大港开唱的新闻。那大港开唱这一次，我们的总统有去，然后在台上就是连珠炮骂的那个呢，其实是就是一个那个我们的八点档天后苗可丽。然后今年就是因为有个团叫女神龙，然后他们就找来苗可丽一起合作这样子。然后因为苗可丽其实就是他很有名的，就是他常在八点档里面就是开骂啊，我理解为什么安诺啊，那就是那一位，就那一位。然后他可能就是找他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火花这样子。okay、
好可惜哦，因为我只去一天，我考虑自己的这个迈入中年，所以我很识相，只有买了第二天的票。对，但是其实苗可丽这一场是出现在第一天啦，然后。我听到朋友就是有去第一天的就说现场超嗨的，因为
很嗨、
啊、对啊，一定超嗨的、啊、因为总统在后面看嘛，然后那个苗可丽也是一直在那边骂我，应该说大家一直在那边就是要叫他骂人，因为很期待他骂人的这个精彩画面，
而且那个台下的人一直在那边骂我，然后想说哇你们很 M
这样子，对啊，然后还说要去骂总统，但是苗可丽就说他怎么敢，
对，他就说他的小孩还小要读书
啊，对
啊，
笑死笑死。所以就是还蛮可惜没有看到这一场演出，不过据有趣的人都说就是这一场真的很精彩。不过我还蛮好奇的，就是总统是怎么决定要看哪一团的、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刚好、就是、
时间搭配吧，
对，他就是刚好安排他的日程说 OK 这段时间我刚好有空档，然后他就去这样子。
哦，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嗯、
对，
因为不太可能说他真的刚好就是挑了这两二三十团里面挑一团他最喜欢百合花跟苗可丽，不可能吧，
我觉得是巧合，
再怎么听也是去听灭火器吧。
对，就是那个比较符合那个、
对对对，但 看起来应该是巧合啦、嗯、不过他也应该有略做他们的功课，因为他还有到后台跟我们打招呼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其实算是有展现一个蛮亲民的感觉、嗯、尤其大港开唱其实是代表了一些台湾的价值嘛，
是、
啊、很多人都会说是什么是台独音乐季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啦，的确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发表自己的想法嘛、嗯、对啊。
但是之前那个韩总机当高雄市长的时候，他不是说大港的开唱就停办嘛，
对啊、就是、然后我就觉得超瞎、啊、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耶，我就觉得他有点在压制不同的声音，
对
的感觉，
而且他是一个艺术文化的，
对啊，
的舞台，
对，
嗯，虽然大家可能会在发表在上面发表一些意见哦，但是本来它的属性就是独立音乐嘛，独立音乐不是台湾独立音乐，而是独立创作的音乐、嗯、但是也是因为音乐通常展现的就是社会的一种草根性还有一些价值跟底蕴，所以很多人就会表达自己的心声是往这个方向，对、嗯、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取消的动作其实我很反感，
是蛮让人反感的，因为今天他就是他是一个有权利的人，
對，
可是他却用他的这个权利去，你知道，就是
压制，
对，去关掉那些他不想要听或是他不想要就是让那个惹麻烦的那个感觉、
哦欸、你这样讲就很像那种比如说比较传统的爸妈，可能比如说你在听一些摇滚乐，
然后他就会觉得，然后他就会觉得你很吵，
干、哦、这个很吵欸，然后都是坏小孩听的，然后只走进来把插头拔掉，
对 对, 對，
就是这样的行为，
這種感覺，
那当然就会觉得没有沟通嘛，
嗯，没有沟通，
对啊，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其实我觉得相信很多高雄人是引以为傲的这样子、嗯、因为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很多艺人朋友很多明星都会来听、欸、然后算是台湾最古老算最古老也是应该说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活动、啊、嗯嗯嗯，然后我自个人相信它就是最舒服的一个活动，
对，最舒服
最舒服表示他们最有经验，然后最有系统跟规划、
啊、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值得骄傲的，然后、嗯，这次好像还有邀请一些国外的音乐节的策展人来看大港开唱、
嗯、
就是希望可以促进一下国际的交流吧，嗯，对，那就大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则新闻，
北部雷雨天后不佳，桃园机场八航班转降高雄， 好，那就是因为那个前这是几哦，3月31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就是那个北部的天候不佳，然后有大片雷雨正在生成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在飞机降落的时候，当然就是视线不好，降落一定会有安全的疑虑，那所以他们就把八架航机转降到高雄小港机场这样。
嗯，其实是热粉在群组贴了这个新闻，然后我就觉得蛮特别的，所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应该会跟高雄小港机场有一些合作，
对
对，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会是在4月底或5月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那在那之前就先来温故知新一下，其实这个小港机场我个人觉得它的航班其实还是可以再扩充的，
它航班真的太少了，而且它通常都只飞亚洲线。
对啊，然后因为你看就是清明连假有非常多人出国嘛，
對啊，
然后就会看到说桃园机场其实它的能续航量，应该说它的这个候机的能量其实快要不够了，所以当然他们也有在扩建，可是其实我们应该去争取说高雄机场也可以分担一些客流量这样子，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规划。对，但很可惜现在就是我觉得还是即便疫情后，但我上次从高雄出发我觉得好少，因为同时段可能只有我们在 check in 而已。
你是说你去日本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显得好像蛮孤单的。然后跟我过去像我去年去英国的时候，桃园机场就是早上七点超多人的那种感觉，
炸裂的那种感觉，
差好多。对啊，然后就感觉他们还是有一些调配的机制，可以让部分的飞机在桃园机场不能用的时候转到高雄机场来，所以我觉得指日可待啊，希望他们未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原来高雄机场其实是有一个限制的，就是他好像晚上几点之后就不能停了。
诶，真的哦？
对，所以他没有任何红眼班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限制。
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规定？
我不清楚。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遭的邻居会抗议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
下次就是如果请到相关的人，
对，可以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真的会蛮直接的影响到航空公司在这边就是挑选机场的一个意愿这样子。
而且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一个新闻，就是不知道是几年后，2020几年，高雄机场其实是有砸一笔经费要在扩大的。
对，就是应该是这两年就会再扩，应该说整建完成
了。我忘记是花几个亿了，反正就是花了很多钱说要去重新整建完毕。對對對，那希望重新整建完毕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航班也可以
更好的迎接大家，
对，变更多，这样子南部的人我们就不用再搭高铁去赶飞机啦。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真的那个来回差好多，真是高雄人的 BI 欸，
真的。而且你有时候你看你可能降落，可能在北部降落已经可能是晚上9点多、
对，
你还要再赶个高铁回来，你回到家都快半夜了，
对，
好累哦。
然后我觉得最折腾的是那种早上8点或7点的飞机，
对，那个你要嘛5点起床，那要嘛就是前一天你就要上去，
对，就要住一晚，然后
都是一笔开销，
对，都是一笔开销，然后时间跟精神上面的浪费也是很严重。然后像我上次就选择坐夜车，但是坐夜车又不是说特别的方便，因为我知道只有高雄就是可以坐统联客运到桃园再转他们的机场快线过去，就很麻烦啦，没有那种直接抵达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高雄人来说出国真的是蛮折腾的，
真的。
对，但我有看到像去日本今年4月开始还是6月开始亚航又开了一些新的航班，所以有慢慢在回温的感觉，希望可以
越
来越多，
越来越好。
对，不然这个以后要去各个国家都还蛮麻烦的啊，
真的。
好，那我们下一则新闻。
透地雷达技术，高市府科技抓漏补坑洞，道路不再坑坑巴巴。
很可爱的新闻欸，这算是有点科技力量的新闻。
对，
因为这个新闻是高雄市的水利局吧，他们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针对一些有孔洞的路段去做一个引进一套设备，这个设备好像是日本来的，然后他们就跟公务局合作去针对这些孔洞用这个设备去检测。那它长得很像是一个机器，扫地机器人吗？然 然后再加一个杆子，很像吸尘器的感觉。大家可以去 Google 那个影片，它是一个就是透过雷达技术来改善这个孔洞检测的影片。那我觉得因为过去不是大家都嫌弃说、哦、高雄的路就坑坑巴巴嘛，但其实就从这个新闻来看，其实相关的局处是有在积极的改善的。那引用这套设备好像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县市在做这件事情、
okay、
对对对。那以成绩来说，他们在2年的期间呢共修复了321个地方，所以算是一个蛮大的数字吧、嗯、我觉得还有潜在再继续努力的潜力。
对，但我记得之前就是那个就是韩总机刚上任的时候，他疯狂的重铺路啊，然后可是问题是重铺完之后，
他不是说他的那个政绩是路平灯亮水沟通吗？
对
对、啊、
对。然后可是我就很好奇说，那为什么铺完过没多久之后，路又容易变得坑坑巴巴的？就是我很好奇，究竟是我们高雄的什么东西造成我们的那个路容易这样坑坑巴巴的吗？还是其实那个铺路的品质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好？
我觉得可能是后者欸、
就是、好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啦，我不是道路的专家。对啊，所以如果有知道或者相关的局处的人员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
是
什么原因。
就是蛮好奇，因为感觉路再怎么重铺好像永远都是会有洞的问题
但应该各县市都一样吧？
对，各县市都一样，所以就是很好奇、啊、因为当然车子啊或者是那种很大的车经过，你路一定会有一点点损坏、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怎么去预防？
就是我觉得品质是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啦。因为通常会破洞都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嗯、下雨的话那个雨水的冲击力道会把道路慢慢打破、嗯、对、哦、那之前其实有蛮诟病的就是这个问题有被提出来。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比较重型的卡车或者是砂石车或者比较多车流量的地方，可能它的维护频率就要稍微提高、嗯、比如说像是小港或者是前镇有很多工业区的那一种路段，其实像我之前工作就有在那个前镇交通处区那边、
嗯嗯、
然后我就完全体认到他们的路简直之坑巴就蛮惨的，
因为那边都是大车啊，
对
对
对都大车嘛、嗯、所以就无法避免。但我觉得像这种地方你就是要把重新铺或整修的频率拉高嘛、嗯、那这个应该才是比较实务的方法啦。那当然我们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们只是提出来这个可能的见解，然后也发现了就是高雄市政府有引进这个这个新闻很有趣，他说他是高雄有名的抓漏达人是陈彩佑，然后他说政府也有用这个帮道路抓漏的科技利器很好笑的形容这样子。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透地雷达车的技术，还有他是怎么检测这个道路不平的问题。嗯嗯，对，
好
那我们下一则新闻。
好，哇，这个新闻有味道，就是垃圾狗屎堆满地，二职情侣欠8个月房租开溜，房东一原因无法赶人崩溃。好，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高雄点好像有看到这个东西。
哦，对
对，反正就是在脸书有网友 po 文说有一对情侣，他们就是欠了房租又欠了水电费，然后把房子用得乱七八糟这样子。然后不过呢，因为他们签了社会住宅的合约，然后所以就是说合约未到期房东不能赶人，所以房东就是非常的心累啊。
哦，这种住宅的纠纷真的是很难解、
欸欸、可是问题是你们有看到照片吗？那照片如果有人把我家弄成这样，我绝对去追杀那个人我绝对去追杀哦，我真的是一定追杀，因为那个家已经是不能住那是一个废，那个可能有点像那个什么
米奇妙妙屋，
对，米奇妙妙屋宝查理的那种房子，而且
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可能还比宝查理更惨，因为这里面有一堆狗屎，就是他们恶意就是去把那个屋子弄得很糟糕这样子。
对对，就污秽物还蛮多的，还不是单纯的收藏癖而已。
对
对，不是那种回收的那种稍微干净的东西，而是真的就是生化武器。
对，
我觉得是蛮恶质的啦。那我们不了解，就是这个情侣为什么会要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他应该就是积欠了很多个月的房租，
对，
然后水电费也有10000多块没缴，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哎。
水电费可以累积到10000多块很不容易。
对啊，他也要用的多才能够就是欠的多哎。对，所以他还。 那我觉得这房东也太衰了吧，就不但钱没拿到，然后房子还搞了一团糟，
对，
然后自己的家还要上新闻，
对，
还要被po在左营男子人的脸书社团，你看有告衰。
但是我觉得就是被，因为他被po上去是房东自己po的吧。
应该是他就是想要举发这样的问题嘛，
对
对
对，
但高雄市的这个租赁工会的理事长林佩森就有解释啦，其实这个算是蛮常见的租赁纠纷啊，这个社会新闻算是蛮常见的，他只不过比较特别是因为他有签这个社会住宅的合约、嗯、对，但其实这个新闻跟社会住宅应该是没有关系吧，但我觉得硬要联想的话是不是会联想到比较不政治正确的层面，就是说会住社会住宅的应该是经济上比较辛苦嘛、
哦、对
对，所以这种欠缴的情况是不是就会比较有风险，当然我没有这个数字去统计啊，这是一个比较恶质的说法、嗯、
对恶质的说法，
可能真的比较恶质的说法，对，但或许是因为这样人家才会把这个新闻特别挑出来跟社会住宅去做连结这样子。 那我自己是没有经验在这种社会住宅计划，不过我在591上看有时候看到比较便宜的租房 的那个物件，他就会写说他是社会住宅的计划这样子、
okay.
对，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你只要申请你就可以让市政府认可你是社会住宅，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补助、嗯、那对房客来说他的租金就是会比较便宜这样子、
okay.
嗯，算是一个蛮好的政策，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这个苦心吧，就是政府有这个公益的计划，当然就希望你还是可以好好的对待这个房子啊。
对，我真的觉得公德心还是要有啦、嗯、就是 你有一天，我就是觉得你有一天就真的不要给我当了房东，然后看你遇到这样子的恶质租客。
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机制，就是说像这种不良记录的申请者啊，应该要就是比如说五年十年内
不能
再申请相关的补助计划。对，因为你根本就是在糟蹋这个计划，因为假设我是屋主，我可能这辈子再也不要跟人，
不想要租别人了，
对啊，再也不想租别人，或者是不想要申请这个公益的计划，
对 对，
因为搞得一团糟嘛，甚至我还会到处宣传，哎、欸，干，你不要申请那个社会住宅，因为你的房子可能会跟我家一样，
对对 对，
对啊，我觉得是一个蛮破坏这个好意的一个计划，所以也就是也不能说什么呼吁啦，因为可能这个真的要做这种事人也很难沟通欸。
对，我觉得像就是像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在这种房屋租赁的公司上班，反正他就是帮可能房东或者是房客租屋或是找租屋的点这样子、嗯、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像他们公司我觉得就做了一些事情算是还不错的一个预防机制，
对，
反正你就是要可能先缴一笔钱
哦，
反正就是可能类似保证金那样子的东西啦，然后就是在确认说这个那个房客呢离开的时候不能破坏什么东西，然后不能把家里怎样，然后你也不能在家里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对对，就是有就是若是发现这些东西的话，你那笔钱可能就拿不回来，
嗯，
反正就是
定金的机制，
对，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机制，大家才不会给你乱搞、欸、
对啊对啊，真的是，而且如果我是房东的话，我会尽量就是签那一种就是鼓励你先缴完的这种合约，
对
对，比如说你先年缴的话就少一个月之类的、对对对
对，
减少自己的麻烦嘛，
是，
对，但这种东西就是很自由心证啊，因为有时候也会遇到房东特别就是恶质
刁钻
就是哦你这边有摩擦破皮所以你要赔这个沙发、嗯、这个就太夸张了，我觉得因为还是有自然摊体的问题
嘛，
不能够就是这么恶劣的说，不过这真的是很看就是双方彼此的关系，
嗯嗯
嗯，大家如果喝来喝去那就没什么好埋怨的，但是如果一直都有这个好说话的这个互相争执的情况，那可能真的就是要按照那个法律程序来办理了，就会比较无情一点这样。嗯，好的，那我们就最后一则新闻吧，我们讲一下那个莲池潭好了。
好好，
我们下一则新闻，
莲池潭增建200公尺水岸步道，植栽带区分人行还有自行车道。
嗯，
好，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莲池潭那个龙虎塔那边正在整修当中，但我不确定这个龙虎塔整修跟这一则新闻的这个增建这个道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联这样子。
嗯，
反正现在就是那个 交通部，因为现在莲池潭就是被交通部正式就是指定为观光地区，所以交通部就是 同时也补助了2300万，然后去改善它的水岸，然后还有人行车道，然后还有人车分流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对，身为住在附近的我来说，我是有感的提升当地的一个观光性。我觉得就是它已经从一个以前觉得阴森的角落、破破旧旧的地方、oh. 变得比较光鲜亮丽了。
OK， 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整个龙虎塔的整修计划再加上周遭的环境的改建是一起的、对，所以当然环境的改建就比较快嘛，所以它现在已经算是已经可以使用的状态。然后我今天也才看到高雄地方新闻有去做当地居民的采访，然后就有说到说其实他们是蛮认可这些改善的措施的，因为这也是我个人比较意外，身为一个南高雄的住民，我其实对于莲池潭它的观光性一直觉得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比较安静一点，
对，比较 local 一点。但是没想到这里是一个这么国际化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外国人来到高雄几乎都会先认识龙虎塔、然后进而想要来参观这个地方。
对，
然后他们就会发现最近在整修嘛，就觉得很可惜。不过因为它有包起来，然后有一些 P 图的那个
P 图的部分，
对对对，
看到就好哦，
好哦，对。但现场的居民其实都觉得那个他们有特别做一个三国语言的导览墙、故事墙，那有介绍了像是万年祭啊，还有莲池潭的由来啊、然后附近的宗教啊、半屏山啊、湿地啊、灯会啊等等，就是有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故事，让这些外国人来的时候就不至于说完全没有收获、败兴而归这样子。
对，
然后我早上看的影片是当地的访谈，就是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个墙一定要留下来，他觉得以前都大家都不了解，然后现在外国人都会停下来，然后对这边感到好奇，他们觉得很棒这样。所以希望这个拆除之后这样子的一个友善观光的设施还是可以留下来的。
是，对。
但是我觉得万年祭真的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这个活动的目标，还有它所带来的文化传承的意义是什么。
老实说我对万年祭很不熟悉，它是在干嘛？
它是一个你就想象说我们以前爱河灯会不是都会有很多夜市吗？
对，
你就把这个夜市复制到莲池潭旁边、
OK
然后我不知道是信仰的关系还是因为那个地区，我觉得体感上比较多社会人士比较多家酒
OK 你讲话越来越委婉
委婉委婉的 对，好好说话的艺术、okay. 对，我觉得那边的社会人士跟分子特别多、
会有一种
因为它万年祭是有一点宗教活动的意涵，所以你就觉得好像很多庙会的弟兄在那边，
会不会是有一点那种台东炸邯郸爷的那种
类似类似、对，但它又没有这么像邯郸也这
么
明确的一个宗教的活动在那边，他感觉又是一个大型观光夜市的场域所以就觉得有点模糊，他我到底是来参观万年祭还是来参观凯旋夜市还是什么的我就有点不懂他的定位在哪里那我觉得这个是高雄市政府以过去做活动的质感来说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对，高雄市政府在过去比如说在港区的这边的活动都还没有质感，而且主题或定位都很明确嘛，但万年祭就我没办法搞清楚这个活动想要传承什么然后你在现场也看不到太多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是结合这种文化意涵的活动在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觉得可能
可惜，
我觉得可能要再花一些时间去就是重新的规划，因为像之前那个什么因为高雄有很多的跟文化传承相关的活动，像那个内门那时候办那个板的那些也算是一个文化传承但那个就办得很不错，
对，那个就很不错，
然后什么宋江镇那些其实都办得不错，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不知道是他们忘记，
有点沦为就是那种大型夜市的感觉，
可能就花很多资源在亚洲新湾区这边吧
不能这样，
不是啊，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各方面都可能要平衡一下好吗，
平衡一下，因为左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味韵味的地方，
对啊，
不应该就是只是，而且旁边就是建城馆啊，也是非常有就介绍很多当那个旧城历史的地方，所以其实
还有孔庙嘛，对不
对？
对，
还有孔庙，还有很多虽然是宗教，但是很美的文化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要更有质感啊，
是，
那希望可以趁着这个 改建的计划之后，整个环境提升有没有？然后软性的部分也要有所提升，这样才会让这个地方的观光效益，或者让更多外国人来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
甚至他们可能会特别想来万年祭这个活动也说不定，希望如此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这周的新闻，
对对是
的分享，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啊、
对，
那最后就是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高永乐有一个热粉群组，
对
那我们会在上面讲讲干话，然后分享一下就是各种新闻，那我们的 IG 跟翠呢也会分享，就是尽量啦，每天都会分享一些高雄新闻的观察跟就是问题这样子，那就希望大家去关注，多多的 follow， 然后也可以鼓吹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这样
鼓吹大家的
好、
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之前不是有就是呼吁大家就是要可以跟我们分享高雄热事吗？
哎、欸，对啊，
这件事情
完全忘记了，
已经停掉了，
热粉们
热粉们就是、欸、我们需要一点
高雄热事，我们最近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要一些热事来暖心
一
下，
我们需要
一
些对热血
对啊
暖心的东西，
对啊，我之前还有做范例分享，那个小时候都会跟爸去机场看飞机，
我有做了登革热的示范，
对啊大家要热起来好不好，
没错没错，而且最近越来越热，所以真的热起来、OK，
而且我就想说你们就是很多热粉都会在群组讲一些什么要去哪里玩什么的，
对，
哎，讲、欸、一些这个嘛分享一下嘛，好啦，欢迎再跟我们投稿，你可以用 IG， 你可以用 mail， 你可以用脸书，各种形式跟我们投稿，那、我们就会在节目上给它念出来，然后那个 Apple Podcast 留言也可以去留一下，增加一下人气好不好，虽然已经很多了，但不要因为你有留过你就吝啬再给我们第二次或第三次的空间，
他可以给那么多次吗？
可以、
okay，
你要一直换名字就是了、
okay，
对，就比较麻烦，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热粉是不会害怕这个麻烦的，
好的、欸、我们有需要讲一下那个
群组的密码，
对，群组密码，
好，那加入群组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请宝莉娜来说明一下，
对，你只要在 LINE 呢搜寻高雄热热热热热五个热，你打高雄热也会出现啦，反正就会出现我们的群组，那这个进入这个群组呢是需要密码的，然后这个密码就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那现在就是公布密码的那个 moment 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密码就是 I love KH I L O V E K H 全部都是小写这样子，好，那各位想要加入的新朋友，我们就等你来加入高雄热这个大家庭，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好，
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再把我们推荐给住在高雄、喜欢高雄、想念高雄的朋友们。
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也欢迎 Apple Podcast 订阅、评分五颗星加留言，或是到 IG 上搜寻高雄热，追踪并私讯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哟。那高雄热，我们下次见。